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圣诞快乐！今天呢是12月24号，平安夜。在这跟听众朋友共度平安夜晨曦交流站节目的，除了李崇恩之外，还有我身边的两位，我不敢再说是长辈。
其实呢，那个李崇恩长者呢，他很辛劳，
他是老师，他是李崇恩老师，
都有一个老字，
不是少师，
他是老师，
声音都沙哑了。
对，
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在祷告当中纪念李崇恩老老师。
所以呢，今天我会抢着来读很重很长的这个来信。有的时候老人在前面，他拿着很多的包袱的时候，年轻人呢，有力量的人呢，要去抢过来帮他拿。但是你要是认识的，
你现在自认比他年轻是吗？
不是，他
拐过弯来说自己
不是，我说有力量的另外一个老人呢，哎，帮他两个人一起分担就好了，这个叫团队。
哎，两位好像还没有自我介绍。
哎呀，我是卢文牧师对面坐的周广亮。
你这样子是混乱，你就是周广亮，我是卢文。
好，晨曦交流站呢，今天我们还是会回应听众朋友来信当中的分享，但我们也预留了时间呢。今天因为是24号平安夜哈，稍后呢也有就着圣诞，我们有一些交流，有一些分享。
教会需要健康的行政、健康的组织、健康的工人，才能茁壮增长。这是一个分享心得、解答疑难、彼此守望的园地。晨曦交流站。
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个读出听众朋友来信的这个工作呢，交给自认年轻的周广亮。
对，我要抢着这个过来，因为这个太长了，太重了。那么，好。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是一位曾姊妹，近来教会领袖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来做监管财务这方面的事工，我没接受。原因呢，教会对财务管理没有设立一个完善的制度，现在有一个人记账，一个人管现金，另外一个人呢，他是本来住在教会里面的，算是总负责又监管采购。他们办事没有按照先后次序来做，例如采购的人为了采购的时候取钱方便，采购者呢就要求在他们三个人每一次清点捐献的款项完毕以后呢，就直接将钱交给他自己手中，由他保管。这是我向领袖了解才知道的，难怪我们开同工会议的时候呢，总是听出纳员说问题出在于采购者身上，说他买了什么东西用到哪里自己都没有记清楚，糊里糊涂。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怪错采购者，责任应当是出纳员和记账员，经领袖找我谈望我做此事的时候呢，才知真相。下面还有一大段，我们要不要继续听完他的情况还是怎么样？好了，我们再听一听看长不长。第二呢，就是另外一大段呢，原本每个月有一次财务报告，都没有办法按部就班，传道人不能够按着时候领到薪水。150个人左右的聚会的教会呢，目前有2个人是全职的传道人，是全职的。我认为呢，在神的家里做事更要规规矩矩、忠心，特别是奉献的款项。在此请老师帮助指导，给一些建议，如何为教会设立健全财务的管理制度，有哪些原则呢？支出的分配比率如何合理的安排？通常现金在多少元以上才要存放在银行？在教会里做财务管理的 除了记账者有一个总记账本之外，出纳者也需要有一本现金记账本吗？我没有最基本的财务管理的知识和记账法基本要求的知识，如何为收入支出科目进行分类，多少以下归为其他的类呢？需用到哪些类别的收据单和支出的单据等等凭证呢？所以我觉得自己不配做内部这个核查的工作、核数的工作，因此特来信请教。哇，非常好的一封信。
这位曾姐妹呢，我觉得她有很多的体会，也了解到教会财务的问题。教会领袖呢，希望找她做监管财务这方面的工作，她没有接受。
嗯，
我觉得很好，因为呢，根本呢，没有完善的制度。那教会的财务呢，第一应当有完善的制度。
嗯，
你没有制度的时间呢，谁有权柄，谁自己随意的做就麻烦。第二呢，其实应当有预算，没有预算的时间呢，现在要拿钱了，又用钱了，谁做主？应当有预算的呢，就可以按预算之前；不是预算的呢，应当开会，应当大家呢来决定。第三呢，应当有奉献的点算，那不是一个人去点。教会一颗收到奉献呢，应当呢起码两个人去点，而且呢发修条。那么昨天呢，周广亮牧师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当面为那个奉献姐呢点算那个金钱，
嗯，
对不对？那么他也问那个奉献姐要不要发修条给你。那我现在告诉你那个福音电台的秘密啊，内地的朋友呢，你们说不必发修条，我们尊重，
嗯，
因为可能寄给你呢不方便，因为周牧师大概没有带那个修条的本子去内地啊。但是呢，你回到香港呢，还是要发修条。
我寄封信给他，就是我请我们良友电台同工呢，我跟他讨论说，谢谢你的奉献，我们一定会有信，多少多少钱我们电台收到了，可以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工写的，那么这样就是一封信已经有了。
我过去几十年的做法呢，也不一定要再寄封信给他讲明这个事情，因为你做的已经很对很对，就是当面数点。但是呢，修条呢，它是他跟外头一个机构的关系，你回来这里呢，你把这个钱呢交给那个福音广播的负责人，那么其他那个负责财务的人呢还是写了修条
寄给他，
不寄
啊，就是有了证明了，有了收入，
证明那个存在。
我们当天是我收到了以后呢，有一个时间我就给了我们的阮老师，阮老师看到还立刻给了童真牧师，所以有三个人，经过三个人，当天是这样。那么回来以后我就不管了，因为我们有财政部门就去处理了。
因为呢，这个做法呢还是写下修条呢，就是帮忙我们那个福音电台呢有那个核数的情况。
嗯，
因为这个核数呢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不是福音电台一个机构做的，还是呢对香港的所有的基督教机构教会都要有这个核数的制度的，
也是对政府负责的。
对了，对对了。
那所以陆牧师现在这样讲呢，这一间100多个人的教会呢，就算是有些姊妹奉献了，他走到去到别的省了，我们这个奉献的单位呢，财务单位也写一个收条放在那个档案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收条。像他们的情况，可能是他没有他的地址了。
那内地的朋友呢，支出应当按预算，否则呢要在执事会通过，整个教会不是一个人，全部的收入呢，刚才讲到现在有收入了，点算以后呢，原则上面应当所有的钱传到银行去，而且呢也应当有 财务报告。
嗯，
那么再讲呢，刚才我谈到那个核数的问题呢，在海外的教会，包括我们香港三老的教会啊，都有核数者，负责核数的人呢，不是教会中的人，
嗯，
而是政府也同意的，他有那个核数的专业的条件，
是一些会计师、会计师楼来帮教会机构完成这个核数。
那、在你的教会里头呢，最大的问题是出纳员太重要了，根本呢没有分工。那当然是我们现在内地很多的教会呢不能够找这个合适的公司去负责，那么其实呢我们要再找第三个人，
嗯，
这个把这些项目呢弄得清清楚楚，大家呢都真的在那个执事会里都通过没问题，才是真的代表了没有法子中的最低限度的核数的条件。那姐妹啊，其实你有一定的财务管理的知识，
我同意吧？
啊，我觉得他了不起啊！假如教会的财务管理呢上了轨道，我们刚才也讲呢上了轨道，尽量的能够公开，把钱先放进银行，按汇率才支出。没有预算的在执事会里头通过，也每一个人呢尽量的发修条等等呢，假如教会的财务管理上轨道，你就可以负起这个责任了。
嗯，或者我也有另一个建议，就是既然曾姊妹对这个教会财务的管理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呢，她可以要求教会整理，或者由她来带领教会整理建立一个制度，只要教会愿意接受他的意见，然后当然他就可以出任这个的管理财务的工作。
我们多祷告，多点爱心，体谅，常常教会一些改变那不是立刻可以成就的。因为呢现在总是听出了人说问题出于采购者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那因为你这样子做讲明白了，有了规矩了，那个出纳人怎么样讲呢？采购者怎么样讲呢？因为内地的朋友呢习惯一种的那个在市场当中，在运作当中呢都是现金。
嗯，
现金就很多麻烦的嘛，听说你们的教会常常用支票的，对不对？
嗯
啊，那个那你发薪水给你啊，那个福音电台发薪水给你呢，也不是给现金给你的，
是把这个薪金呢存到我的银行，银行账户
一定没问题，
所以那记录是很清楚的。
因为呢，用现金给你的时间呢，那个过程当中呢，每一分段呢，每一个经手的人呢，出问题就麻烦了，
会出变化，有出变化的机会。
你看呢，李崇恩的薪金原来是哎呀这么好的。原来是传到他的
银行里、
户口里头去，所以这绝对不是问题了。
所以陆牧师回答了他当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逐日奉献收到了这个，先把急用的先用呢，还是先全部送到银行？
全部送到银行。
送到银行，那么所有的记录就很清楚了，每一个逐日进来的数字去一打就有了。
对了，那么谢谢，周广呢，他是。昨天已经在他的分享当中做了好的见证，我们可以投票给周广来叫财务管理啊。
另外我还有一点补充呢，就是教会呢还应该有一个公开的每一个月的收支的报告，让会友让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的看到教会的收入支出，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看这个数他也可以计算出来，哦，原来收是这样，支是这样，都有一个相同的结果出来。
卢文的教会呢就每一项目每一个人的奉献，他奉献的每一个项目都清楚的每个月一次的列出来，
报告
向整体的会有报告。你们可能说我是奉献给神啊，怎么公开啊，其实呢这个词汇你帮助人才不要公开的说我帮助了李崇恩，因为他咳嗽我给他买药的，那不行不行。
写无名氏可以，因为他不要公开名，无名氏 那么我们的这个财务记录呢，可能是001号无名氏2002号、嗯、那么这个管财政的人有一个002号是、嗯、卢文啊，原来卢文牧师奉献这个药费给这个，那么他们这里面有，但是公开的是001无名氏、
嗯、那所以呢这个账目都能够公开的时间呢、嗯、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好、啊、其实
这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奉献的。那现在为什么001奉献002奉献永远都看不见003呢？就是一个麻烦了。
哎呀，卢牧师，现在我有一个感触啊、嗯、这个呢讲30分钟其实也讲不完，很多听众朋友想问的很多问题，应该开一个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12堂也好什么也好，叫教会财务、嗯、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
周广亮，
嗯，
我觉得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最重要的是教导真理，我们不是一个会计专业的
但是学校，
但是这个是影响教会的健康，教会的这个使教会能够圣洁。请卢文牧师思考思考，因为你退休、哎、你如果时间允许呢、哎、12课也好6课也好、
嗯、要清楚，
嗯，
因为这个跟整个国家，
嗯，
那个会计管理、
嗯、
我们国家现在在努力对付贪污，
嗯，
所以我们很多的矛盾麻烦的地方，整个国家的法律财务上轨道，而且呢所有的教会都合法的，
嗯，
那么你这一点呢就容易，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不同意周广亮，周广亮讲的话我不敢不同意就是呢现在还暂时
等一等
不同
忍耐的后，
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努力呢就是为听众朋友呢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尽量保护我们不犯法、嗯、而且做得合神的心意，
这个很重要的。其实我们这个讲这个生命啊，讲晨曦交流啊、嗯、就是那一天那个人给我奉献了，另外一个人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做见证、嗯、他先生是做会计的，
嗯，
是他也是我看是差不多中年，比中年年轻一点，那么他先生没有来，他讲他先生的见证，就是他先生呢到年底了，现在12月嘛、嗯、到年底他先生的上司叫他说你把这个账这样这样做，他先生一看他心里面觉得不能够这样做，最后呢他经过祷告，刚才讲昨天也讲了神说话嘛，就是圣灵透过圣经、嗯、感动他，他又鼓起勇气，他跟他的上面的人说这个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结果他要面临一个大的选择，他就讲了他先生做了一个大的选择。不过那个人问他说你每一年都配合都这样做，怎么今年你不要做了，他也是基督徒，每一年可能过去几年他软弱，今年呢他的生命成长了、
嗯、
那么他说我做了一个大的决定、
嗯、啊，内地的朋友其实呢如文过去常在东南亚到处跑、
嗯、
很多的公司都有2个财务的本子，账目的本子、
嗯、
一个是给政府看的、
嗯、
一个是留给自己用的、
嗯、
那2本的本子呢是绝对的错误、
嗯、
有欺骗的成分在、嗯、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
2本如果都一样就可以了，
2本
不
一样，
不必
一样就不用买托你
所以呢求主怜悯。我觉得呢刚才周牧师讲的这位弟兄呢，看他愿不愿意，你公司一定要求我2本的账目，我就情愿辞职。
嗯，他是做了一个大的决定，
他很苦的，
他先生做了一个大的决定，
所以侍奉主人有苦有乐有些钱真的很苦的，
但是你这个社会会健康的。
嗯，好
好，那今天的平安夜哈、啊，我们也来分享一段圣诞的诗歌好消息，然后回来呢也跟听众朋友谈谈圣诞节的话题。
城里，你们将会看到。 喜乐在于地，牧羊人和天使都同声欢唱，直到荣耀在于天，平安喜乐在于地。
一首圣诞的诗歌，
刚才这首很美的诗歌，
很优美啊，对啊，
荣耀在天，喜乐在地，
对
啊。那么我们讨论讨论呢，怎么样庆祝圣诞呢？不是在李崇恩的教会啊，是在内地啊，怎么样庆祝圣诞？报佳音，行吗？
报佳音可以的，其实
诗伴唱诗、唱耶稣降生了，
在内地不一定适合。
邀请人们来教会听我们报佳音，
这个就比较可以，
比较。
但是你随便到街上去报佳音，每一个家庭去报佳音，这个可能呢出了问题。
广东省机会多一点，或者是有的什么温州啊，可能机会多一点点，可能
不一定。我们不敢呢拿什么地方的，其实那个。杭州也是基督徒很多，有些基督徒多一点呢，你去基督徒家里报佳音呢没问题，但是等一等啊，报佳音呢你去基督徒那里报有什么意思啊？
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所以报佳音呢，我们要想想在内地是适合吗？那么耶稣降生的时候，牧羊人呢也惧怕，天使在告诉他们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那么就来了世界上第一首的圣诞诗歌，那个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我们现在请周广亮唱出来。
好，我用一个声调来唱哈，最古老的这个声调，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唱得好。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耶稣的降生呢，神的救赎计划呢已经成功了，那么地上平安归于人，这个是有条件的，你真的相信耶稣呢，你就有那个平安。那但是呢，现在听说呢，在北京、上海，无论什么地方，南京都有圣诞老人那个百货公司都在哪里呢？
商业的活动，
庆祝圣诞大促学大减价。哎呀，我先要告诉听众朋友呢，圣诞老人不是耶稣，圣诞老人呢是人。最近呢，香港一位朋友啊，去那个比赛。得到圣诞老人冠军，回来高兴得不得了，
最像圣诞老人的。
其实我看他的样子很丑，对不起啊。那么，不应当有圣诞老人，我觉得也不应当有圣诞狂欢。
很多的派对耶，这些
派对
晚上跳舞喝酒那种更不应该了。
那个圣诞是。耶稣降生了，荣耀归于神，不是叫你醉酒，而不是叫你狂欢，应当为耶稣的降生。那我怎么样讲呢？你们评论评论啊，应当呢是感恩，神爱世人，讲是容易，现在他做了，叫耶稣呢降生，我们感恩，敬拜，天上也把荣耀归给神，天兵天师这样唱，我们也应当唱。所以我们有感恩，有敬拜，而且呢，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人呢不认识耶稣的，但是耶稣是谁啊？有人把圣诞老人当作是耶稣，更是极大极大的误会。所以要介绍福音。那我讲三点啊：感恩、敬拜、介绍福音，或者是分享福音。神为神的救赎得以实现而献上感谢。你们评论怎么样庆祝圣诞？来，你不要以你在那个香港的方式来鼓励听众朋友，你就我把你
交给公安的。
我第一个评论之前我的反应就是对呀、啊、李崇文老师抗议，当然不是大的抗议。
你抗议什么啊？是我们的债主、哦、
对，今天都是12月24号了，今天才分享这个、啊、下一次呢早一个月分享。
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对，那我们教会的，我们中国城西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很爱主的工人嘛，或者是早两个月分享、嗯、我们会更高兴、
这个太早，因为真的有些百货公司呢11月已经庆祝圣诞，结果呢这根本不是圣诞、嗯、
我们可以
大减账，
我们可以预备，同工们可以预备，今年的12月来临之前，我们从10月开始讨论好了，安排沟通，那么有点你们儿童诗班，你们成年主日学，或者我们怎么布置，我们怎么传福音啊，都弄清楚了。其实有的教会大概从6月开始已经全年下半年的计划、
啊、没有这么早、啊、
大概都有，有的教会可能啊，可能他是500-600人的时候，那么这是第一个反应，其他的都很好，就是感谢主，传福音最好的季节，又加上我们国家呢现在商业化这么多，他们到处都唱圣诞歌。
我觉得这个周广亮呢、嗯、创意无限，我现在呢请李债主呢、啊、你支持我啊，
请
我抗议呢那个周广亮竟然在六月就开始进入圣诞，
或者不是进入圣诞，
我反对得不得了，
计划
也不应当啊。因为呢我们注意呢，在教会里头，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呢，有三个重要的节气，
嗯，
圣诞节、受苦节、
复活节。嗯
嗯，对我来讲呢，你真的要筹备整个的信仰呢，三个节气都应当庆祝，
是
圣诞节、受苦节、复活节。对我来讲呢，没有受苦节呢，圣诞节就没有意义。
嗯嗯，
对不对？但是世界上的人呢，受苦节不能够叫人
买东西
嘛，不能大减价嘛，所以呢，就圣诞节呢，他们就乱七八糟来庆祝，狂欢一顿、嗯。那么其实受苦节的意义更重要。那么没有复活节呢，就不晓得我们的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真的得胜，所以呢，教会就真的好好的筹备，就不是六月啊，六月可以啊，六月可以，但是六月已经过了今年的受苦节、复活节、
嗯、都过了，
所以最好是在你们的信仰、嗯、我们很多的教育里头呢，明年呢，这三个节期都要好好的纪念庆祝。
嗯嗯。
那么李崇文，你要支持我，不然的话呢，那个都把那个把
我
赶走的了。
我也支持，再加上农历年呐、啊，什么中秋节，就是我们传统的节日，也把它做成很好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什么传福音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特别的，在、嗯、配合。
你不要把很多节期都摆在一起，
就不要太多
了、啊、跟那个基督教的摆在同等哦。
嗯，不要了，
也不行的。
什么情人节呀、啊，什么就太多了，太多了。
对不起，今年的情人节呢，跟年初一是同一天。
明年，2011年是吗？
啊、对对对，你要小心、啊。
2月14号情人节、嗯，又是大年初一，又是主日。嗯，
哎呀，这个要
所以
教会
好好的处理这个，
鼓励你们多多庆祝。那可以利用这些节期，但是真的庆祝呢，真的纪念呢，应当是圣诞节、受苦节、复活节。
嗯，
对，当然我们都同意啊，而且特别呢。谁真正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呢？一定是基督徒和教会。
对，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圣诞节呢变成了非信徒他们设计的一个节日，而是我们应该把里头的那个意义、那个的核心的信息去讲得清清楚楚。
圣诞老人，请你离开。
愿主耶稣降临到你的心中啊！圣诞快乐了、
嗯、好，今天晨曦交流站呢，就跟听众朋友谈到这，圣诞快乐，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Come, come, come, come.